史子里面先讲武力史，第一就是身见啊，身就是众生所有的这个身体，有了这个身体，他的思想他的见解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，因为对于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在这些名相当中，他执着这个东西是我的，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我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身心啊、是我的，那么因此就强力主宰，那么就是平常说的我执我见人我执，我他有主宰意自在意，有这两种意义。这个所谓我呀，自己能够做主，能够判定决定啊，这个才算是有我啊。这个主啊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自己可以做主了啊，这个东西是我的啊，我可以主宰，我要分给你多少啊，要给谁多少啊，要怎么样子去啊分配，我有自由，所以这个我有主宰意，有自在意。但是我们平常所执着的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身见啊，我们平常都说这个是我的啊，这是我，可是你能够真正的有主宰吗？是不是真正的自在呢？不见得，您自己对于这个身体一点也不能做主啊。假如你真正做主的话，世间人哪一个不要年轻的，谁愿意老啊，谁都不愿意老。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，观音菩萨年年十八，哦，说观世音菩萨年年都是十八岁，永久那么年轻啊。从释迦牟尼佛说法就有观世音菩萨到现在两千几百年啊，有的说已经过了三千年，可是你看看我们大殿上的观世音菩萨还是十八岁，还是十八岁那么年轻。可是我们这些人呐、啊，老了一辈又一辈，不晓得老了多少，那么老了还会死呢。可是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啊，我们谁都不愿意老啊，鸡皮合法谁都不愿意啊，可是你能做主吗？一点也没办法做主啊，个个都喜欢年轻，可是你现在啊，这个年年的岁数都一直增加啊，一直增加，数目字增加，寿命就越来越减少，一天一天少啊，自己做不了主。那么这个身体我们希望要有健康啊，样样自由自在，能够达成你的希望吗？不见得。气候一发生变化，早上很冷，太阳一出来又热，哈啾感冒了，那么毛病又来了，等会鼻子又塞了流鼻涕了结果这个嘴巴就忙了，这个嘴巴本来是吃饭啊讲话呀、啊、它两种用途啊，它已经忙得不得了了，可是你再增加它的负担，鼻子不透气，它还要借嘴巴来这个呼吸所以这个嘴巴的作用啊变成有三个了啊，他又要复习，又要吃饭吃东西，还要讲话，忙得不亦乐乎啊。你能做出吗？鼻子不透气啊，你用什么办法使他透气啊？假如你感冒了啊，非吃药不可碰到这种情况，你一点也受不了主，谁也不愿意感冒，谁也不愿意生病啊。那么只随便举出这么几个例子啊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身体自己做不了主的，没有办法做主，所以这个身见都是众生的执着根本就不实在的东西，所以佛法第一步就要破我，破除这个我执如果这个人我相人我执不破除的话，烦恼没办法断所以第一无力时的第一就是身见，众生也是因为有这个我见我知啊，为一切生死的总根本不过这种的执着有身的见解，这种的想法 假如朕出国的话，他就能够破除啊。所以这个武力十啊，那么朕出国就有办法把它消灭。我们现在根本还没修行，谈不到正果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身见呢，都是相当之重的啊，一点也不能马虎的啊。那么少少的碰到一下，痛得不得了啊，那么也是很难忍受。那么因此之故，对这个身体呀、四大五蕴的身体爱着，这种情况就是身见。那么关于这个身见，如果要详细讲的话，道理多得很啊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一一细讲，因为按照所有的经论的说法，对这个身见的分别啊，例如说愿五蕴身心啊，五蕴去分别啊，那么身体种种的所谓62见。甚至108件，这个通通都是由身见来的。现在我看这些名相啊，只好从略。假如自己想要好好的研究这些名相，那你不妨自己去查查这个62件、108件啊，这都是由身见开出来的啊。那么我们人人都知道执着自己这个身体，这就是我执，身见就是我执，很容易明白的。不必细讲啊。第二边见，正文里面二边见就是无力时的第二啊，边就是偏移一边啊，是偏移哪一边呢？有了这个身体呀、它会升起断长两种的见解思想啊。所以从古以来，那么对于这个人，这个精神，世俗所谓灵魂啊，有没有来生，有没有后世，有没有前生，从古以来都在争执啊。所以有些是执着断见啊，例如说人死如灯灭，什么都没了啊，死掉就没有了。像唯物论，他就执着把这个身体看作物质啊，死掉了好像东西坏掉了就没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他不承认有灵魂啊，那些造五鬼论的就都是属于这类思想，这是属于断见。断见，印度有断见外道啊，就是断灭论啊。我们中国也有这类思想，认为啊没有后世，死了就完了啊。那么如果是这种想法，那做善何为呢？做恶何为呢？既然没有来生，没有后世啊，死掉就完了啊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世间人他就会无恶不作啊，他尽量享受快乐啊，所以贪着这个世间的快乐。那么因此他认为没有来世吗？死掉就完了，什么都不怕，没有什么六道轮回，他不相信这一套，结果啊，将来吃大苦头。这就是断见啊，印度的断见外道也是属于这一类。还有一种偏于长的一边，前面是偏于断的一边啊，长见外道啊，他执着众生是有灵魂的，但是他这个灵魂呢、是固定的。他认为人的灵魂啊永久做人啊，他好像是认为这个面粉啊，你无论你倒在什么地方，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面粉，它不会变成米粉的啊。那么这个是椰子的种子啊，无论你怎么弄怎么种都是椰子，不可能变成槟榔的啊。他是执着这种的见解，因此呢他就认为人的灵魂永久是人，死掉了再转生还是人，因为他是人的灵魂。那么畜生的灵魂，例如说狗的灵魂，他只好生生世世做狗啊，因为他的灵魂就是狗嘛，他不可能变成他的其他的东西。它好像椰子不能变成槟榔一样啊，既然它是个狗的灵魂，永久变成狗啊，这个叫做常见。 虽然相信有灵魂，但是他认为这个灵魂是固定的，是属于这一类的，就不能发生变化，永久如此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人既然他的灵魂永久是做人的话，那么因此他也就不怕善恶因果了。那又做善何为呢？做恶何为呢？他怕什么？反正我是人的灵魂嘛，死掉转生还是个人，不必怕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更糟糕的就是男的永久是男的，女的永久是女的，没有办法变通。是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子，完全是错误。所以这个常见虽然承认有灵魂，但是他的灵魂是固定的，不能变啊，不能发生变化，这种死板的看法也是很大的错误。因此佛说六道轮回啊，有灵魂有来世，就是众生的这个精神世神呢、有他的善恶业感呢、会发生变化啊。那么人如果造恶业会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，造善业会升到天上人间啊，这样子就可以破除这个断肠二见。如果升起这个断肠二见的话，那就叫做边见。身见是人人有，边见呢比较容易消除啊，只要你相信佛法，知道有善恶因果啊，知道人死不一定还是做人，不一定是看他一生的业感啊。那么中国人一向认为说是人死就变鬼，那也不一定，固然有人死转到鬼道去，但是不是人人如此，这在前面也曾讲过的。所以对这个边界呢还比较容易破除，只要你懂得佛法，对这种的错误的见解呀就能化解的。但是虽然是在现在化解了，假如你这个边界的种子没有破除啊，那你转生到来生碰到外道，那你照样会升起这种的见解，因为种子还在啊，所以必定要证出果才能把这个边见种子去掉的，就是见破了啊。那么这是第二边见啊。第三见取，取就是取着爱着执着啊，他有一种思想有一种见解，他自己固执认为一定是这样子，不可变通啊。这种的见取呀、就是指的这个啊，非国界国啊，不是升天之国，他误认以为是升天之国。印度有些外道执着无想天为涅槃，或者是执着非想天为涅槃，实际上无想天不是涅槃，非想天也不是涅槃。无想天的无想寿命只有500大劫，满了还是要堕落。非想天的寿命是84000大劫，满了照样要堕落。但是他误认，他以为那是没有生死，其实是错误。不是涅槃之国，妄计执着认为是涅槃之国，那就叫做见取，非国界国啊，非就是不是，不执着以为是涅槃之国，那就是叫做见取。第四戒取，就是对于这个修因呢发生一种错误的见解，那就是见取啊，名目上叫做非因即因，不是升天之因，忘记以为升天之因，以为是升天之因。像印度的那些持牛戒的、持狗戒的、持鸡戒的、修苦功的、苦行的，认为这样子可以脱苦、可以升天，那都是错误的啊！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印度就有许多那种持牛戒的外道，持牛戒的外道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持牛戒的外道呢？这持牛戒的外道的开祖啊，他的老祖宗的第一代啊，他在打坐修禅，得到一个天眼通，小小的天眼通。他正在入定的时候啊，突然间看到一只牛啊，耕田的牛啊，脱离的牛啊，死掉了。死掉之后，他看到他的精神，他的灵魂升到天上去了。他看到这个牛的灵魂死掉之后升到天上，哦，他就认为呀，做牛能升天啊。那么因此他就去观察牛为什么会升天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牛啊，假草，吃草嘛。牛吃草吃得很辛苦，他不吃人煮的好东西，他吃草的啊。那么他做得很辛苦，替人家犁田啊，拖累呀，哦，在犁田啊，那么很辛苦，或者是替人这个拉车啊，都是做这些苦工，哦，这样做就能升天。因此这个持牛戒的外道的开祖啊，就规定跟他学的都是跟牛一样啊，纵然有两只手啊，这手不能去拿东西，要跟牛一样啊，把手当脚，爬在地面上吃草根，用嘴巴去咬草吃，只能吃草。还有学着牛啊，脱离还赶累惨的 又去脱离，或者是拉车做这些苦工，总之跟牛完全一样，把人当牛了，要做牛的工作，完全一样。他认为这样子能升天，福音即因，这个不是升天之因。怎么知道呢？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有个持牛戒的外道啊，拜托阿难尊者去请问佛，他自己不好意思啊，不敢去请问。他说：“阿难啊，我麻烦你啊，你替我问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一切智人，你啊，他说你要问什么呀？他说请问佛，我持牛戒，如果牛戒持得很清净，没有违犯，能不能升天？如果我持牛戒有违犯的话，情况又如何？”那么阿难就替他问佛啦。那师尊呢？这个持牛戒的外道啊，托我来问佛。他说他把牛戒持得很清净啊，能不能升天？佛说不能升天。那么阿难再问说不能升天，他将来升到什么地方啊？佛说做牛有份。你把牛戒持得好啊，将来做牛有份，都去做牛了啊，拖累了。因为你是学牛嘛，你一举一动完全是已经是牛化了，连你的心都牛化了。如果你把牛戒持好的话，将来你就做牛啊，要做牛。万一他犯了戒呢？犯戒下地狱，烧透了。犯戒下地狱，持好了做牛，忍不住做牛，多傻呀！但是世间上就有这么一种傻瓜呀，他就持牛戒。还有吃狗戒的，吃鸡戒的，怪里怪气，什么样的都有啊！所以印度的外道多得不得了，现在还有存在的。这个叫做福音基因啊！我们学佛就持佛戒，学佛吗？将来就成佛。他们学牛啊，将来就做牛了，所以这个叫做福音基因，不是升天之因啊！执着以为是升天之因。还有他们外道执着这个升天之因啊，那个苦功苦行啊多了，自恶，像这个七拿教，自恶。他说如果有人啊能够饿死啊，那是最了不起的，成功最大。所以这个七拿教啊就不吃饭，饿死，让他饿死，他认为饿死就升天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古代的饿福多得很啊，从前大陆啊好多都饿死人，现在也还有啊。那么没有饭吃，结果饿死了，那么都是七拿教的弟子啊，糟透了啊！这个自恶不能成天啊，所以我们学佛，佛没有叫人不要吃饭，没有叫人不要吃饭，最起码持一食法，一天吃一餐饭 最起码是这样子啊，就苦行啦、啊。那普通啊，就是过午不食啊，那是出家人的事情啊。还有啊，头烟很深的深烟呢、啊，跳下去，他认为这样就解脱了。还有啊，像这个五日之身啊，好这个四火婆罗门呐 啊，他周围都是四面呐 啊，前后左右有烧火来靠火。天上有个大太阳在晒他，五热之身，他这样子受这个苦啊，认为就能得解脱。或者是寂寞不讲话啊，学哑巴不讲话，这个不讲话的哑巴呀，这个也不是佛法，所以有人禁语不讲话，这个不是佛法。尽量少讲啊，不讲这个杂话，不能说是有嘴巴不讲话。要讲佛法，讲好话啊、所以佛法这个《汪经》里面经常说啊、这个佛弟子有两种，是一如圣说法，就是像佛经常说法；一如圣默然，不说法的时候，没有事的时候就是不讲话。但是这个不讲话不是完全不讲，有因缘该讲的时候就得讲啊、所以呀、佛法不能。啊，不讲话，这个禁语呀、啊，有些地方禁语的目标啊，是因为它太吵了。如果你不禁语的话，它哇啦哇啦讲个不停，这样子打岔，所以不得已只好禁语，但是短期的，不能永久性啊。所以这个禁寂寞啊，有寂寞外道，他是完全不讲话，后来就变成哑巴了。那么下面像上面所讲的这个持牛就狗戒等等，这些都是福音寄因。啊，这就是所谓第四戒取，详细啊，就是戒禁取戒，戒禁取戒啊。对于戒禁啊，升起一种取着的见解执着，认为我这样能升天，那叫做戒禁取戒，这是第四啊。五邪见，这个邪见啊，就是不无因果，不相信因果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那么对于这个四谛法啊、因果论，他不相信啊、认为没有因果啊、像印度的六大学派当中啊、素论的二十五明谛啊、圣论的六句义啊、那么例如说执着是梵天生的啊、那么还有执着这个十生方生啊、本寂等等，这些执着通通都是一种啊。归国啊，这个不无因果的想法啊，那么这是不正确的，邪的不正，邪就是不正确，不正确什么东西不正确？不相信因果，佛所说的这个因果的道理呀、啊，他根本不相信啊，无因论、无果论啊，那么不无因果啊，那么这就是最严重的邪见啊，而这个邪见啊。为前面四种见的根本，因为有了邪见呢，前面四种见都会升起来啊。那么如果能够破除邪见的话，前面四种见只有身见比较难破之外，其他比较还是容易一点。比如说非果戒果、福音戒因，这只要懂得佛法就可以消除这种的思想啊。那么懂得佛法也不会不无因果啊，所以这个五力识啊，在断除上是比较容易的。那么这上面五种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见习、邪见，这五种啊叫做力识。它为什么会叫做力识啊？升起来的时候比较猛力，它有发作起来啊，这个。这种的这个烦恼要升起来的时候啊，它的体性啊比较猛烈啊，实就巨实的意思，有这些烦恼啊，它就会把我们巨实到三界六道轮回里，不能出苦啊，那么就会使我们轮回生死不能解脱，这叫做实啊，有这五样烦恼，它会使你轮回生死不能解脱。所以叫做实力，就是它发起来很猛力，很不容易断除，很猛力啊。但是如果这个道理明白了， 一下子就同时就断了，断也很容易啊，所以叫做逆时，升起很猛力，见到就顿时断除，也很力，所以叫做逆时啊。那么这些五力时啊，只要证到出国，证到出国呀，就能断除这个五力时。其次六种啊，第六以下五种啊、第六是贪，第七嗔，第八痴，第九慢，第十疑，这十种这五种啊，就叫做顿时，叫做五顿时。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根本烦恼啊。现在做个简单的解释，贪。众生看到喜欢的东西，他就贪着，就会爱着。而这个贪如果有详细分别的话，众生的贪呢、有三种。第一，有力贪，力量的力，有力量贪。第二，技巧贪，用计，计谋啊，用计，巧妙的啊，用计很巧妙的贪人家的东西，贪图人家的东西。叫做技巧贪。第三，无力贪，没有力量，但是他也有办法贪图得到人家的东西，那叫做无力贪。什么叫做有力贪呢？好像世间的贪官物理啊、那些做当官的，他有力量啊、他有力量啊，他就可以贪取啊、无论是公的私的东西，他都能够贪图得到啊、比如说坚守自盗啊、或者是做大官吃大钱，做小官吃小钱啊、那么这些这个贪官，那都是有力量，他容易得到，利用机会，利用他的职位、权势、地位的方便啊、因此就贪图种种的这个这个利益。那就叫做有力贪，有力贪，因为力量大，造的业也就大，问题也就大啊、那么这个世界上啊，那么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了，你每天报纸看看啊、那么这些有力贪啊、你看有些平常时他怎么样子弄钱，没有人知道，等到你发现了，他的大钱都送到外国去了。都存在银行里，哦，一摊就是几亿，那是算亿的，啊、万万无一，他一下子就可以啊、随便是上千万，嗯，这是有利摊。假如是没有力量的普通的老百姓，他怎么能够得到呀？一毛钱也得不到，别说是几万几千，他有力量，那么贪图的就多了，这个叫做有利摊，造业就到大啊。嗯，这古人说呀，半世功名百世焉啊、半世的功名做大官，可是结果呢一百世的冤家，生生世世苦恼啊、第二技巧贪，金刚掌，金刚掌哦，那个金刚掌就是技巧啊，他很有办法，他用一包的草纸可以跟你换了一大包的草药啊，你真正的这个钞票，他就用这个草纸可以啊、把你的交换过来，他的技巧，那技巧的办法多嘞，哦，什么样的方法都有，你看看这个每天的报纸上有好多奇奇怪怪的啊、这个骗人家的钱的，他技巧很多，啊、我在不久之前才被这个技巧的方法呀。给他贪了我了了一笔钱嘞，我们现在要做好事，要修善法都很难啦，想修布施都有困难，你怎么知道？不久之前，大概是几个月了，有一个假喇嘛，修密宗的喇嘛，看起来很像个西藏的喇嘛，可是个女的啊、但是外表看起来根本就跟男的一样，很粗壮啊、那么看样子啊，蛮像是个修密的喇嘛，是西藏喇嘛啊、坐着计程车到这边的化缘， 是某某法师介绍我，介绍他来，那个他说的法师嘛，我也认识，那就不方便讲名字了。某某法师介绍我，说的慧心法师他很发心啊，哦，那么你去要求他吧，他会帮忙的，他很发心的，某某法师介绍他来，然后他做什么呀？他说这个尼泊尔，佛的出生地呀、啊，尼泊尔那边有好多这个小喇嘛。刚出家的密修密的小喇嘛，他们很穷啊，没有衣服穿啦、啊，很穷啊。那么，我的师父是说的，他的师父那个什么，仁波切，哦，什么仁波切，仁波切，我现在切不出来了，好多了。哦，他的那个仁波切的师父啊，说叫他出来化缘，为那些小喇嘛呀，替他化衣服啊，那一套衣服啊，1000块。喇嘛的衣服一套1000块，他说就介绍他来的那位法师啊，替他出了20套，那么就是20000块啦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介绍我的既然是20000块啊，要我也拿20000块。我说，哎，那个法师有钱呐、啊，他做得到，他20000块给20套，那我力量不够啊，那我没有办法出那么多，那我就少一点吧，他说不能太少啊，那不能太少多少啊？那我一半好了。不得已只好拿一半，大家好好好，一半就一半吧，就是10000块，乖乖拿10000块钱来，是发好心，替喇嘛做衣服嘛，这是很好的嘛，心里也觉得很高兴，我今天做了一点功德，虽然这个钱不是我的，也是世主供养我的，那么我替他拿来去功德，拿了10000块去给他做功德，他走了之后我还在高兴呢，高兴的那天晚上睡觉都笑起来了。哼，没有想到不到2个月，看报纸上出了问题了。那个我这边是订的中国时报，中国时报就登出来了，说一个假的喇嘛，是个女的，住在某某地方，她到处去骗，说是这个尼泊尔这个喇嘛没有衣服穿，她到处去化缘，骗了多少多少钱，说有一个人呢、啊、给她骗了2次都给她骗去了，第3次去骗了，骗出漏洞来了。那么狐狸尾巴跑出来了，给他看到，就把他抓到警察局去了。那么一问呢、啊，果然是假的，原来是他的儿子没有衣服穿，不是尼泊尔的喇嘛没有衣服穿，而是他的儿子没有衣服穿。那么这一骗多了不得了，恐怕上10000万以上。我一看，我有10000块在里面嘞。阿弥陀佛、我没想到我也上了这个大当、我是发一番好心，我现在做好事也很难啊，你看这个末法时代，使你要修善法布施都发生困难、不过我们想到真世祖不怕假和尚、他虽然是假喇嘛无所谓啊，反正我是修功的，这是才经过不久的这个技巧摊，你们可不能学哦，不过你们学也不像喇嘛就是了，我们现在看起来这里坐在这天津的没有一个像喇嘛的，都像人，好一点的像菩萨，不会像喇嘛，那么意思你们要装也装不像，也骗不到我的，这就所谓技巧摊，而是世间这种技巧多得很啦，前天报上又有一种这个骗人的方法，说买土地啊，买田啦，买土地啊，也给人骗了好多啊，不过这个不是我的啦，看到别人的啊，因为我不会去买田啦，这就所谓技巧摊，他那个技巧啊多得很啊，很巧妙的方法，你给他骗去了你还高高兴兴啊，这种情况多得很。第三武力摊，这个所谓武力摊啊，像乞丐啦，他没有力量吗，或者是哀求啦，例如有些来说啊，我要回北部啊，我没有车子钱啦，你好心啊，帮帮忙吧，或者是我没饭吃啊，你给我饭吃吧，我没衣服穿啦，你给我衣服穿啦，他没有力量，或者是装穷，以这种方式来得人家的钱财，这个叫做无力摊，那么现在那些讨饭吃的要钱的，有好多背后有人操纵啊，利用。像那些残废的遭人被人利用的，他做得很辛苦，那么实际上背后啊有利用他来享受的，这是很可怕 哦，这真是仲升啊，他的头脑太好了，头脑好那么聪明，他不走正路，结果走歪了啊，问题就来了。这是三种贪，有利贪、技巧贪、无利贪啊。其实讲真，贪不用细说了啊，人人都有贪了啊。总之所贪的总不出这个财产民事税吧啊。那么嗔恨心也有三种，嗔恨是跟这个贪是相反的了，喜欢的就贪爱了，不喜欢就动嗔恨心了，憎恶了啊。那么动嗔恨心发脾气啊，也有三种啊，有非礼嗔，有顺理嗔，有争论嗔，有这三种。非礼就没有理好讲了啊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要发你的脾气就发你的脾气，没有理好讲啊，要骂你就骂你，要打你就打你，没有什么理由好讲啊。那么你遭骂遭打是该活该啊，那你倒霉，没有话讲啊。那么这是不讲理，想骂人就骂人，好像喝醉酒的人他乱骂一通，他根本就没有理好讲，非理称。顺理称，第二种顺理称就是有道理的，有道理。怎么有道理呀？他受到委屈了嘛，人家骂他呀，既然人家骂他，他当然就要还骂呀，还骂。小孩子，他有的时候他说你打我啊，打一发气，你打我一下，我要罚你七下。那么打过来打过去就没完了，有理的啊，招了人家的骂，然后才去骂人，这是顺理称。顺住世间法上来说，他是有理的，因为他先遭到对方的这个伤害，然后才来对付他啊，这个叫做顺理称。这种很平常，我想各个都会有。啊，那么凡是碰到这个被人家侮辱啊，遭到种种的伤害，那么他就会反抗，这自然的啊，这个顺理称。争论争呢，是因为评论道理，评理因其见解不同而结果变成对骂，这个叫做争论争啊。比如说研究学问呢、本来是个人的见解不同而已，可是说来说去就变成对骂了，这种情况就是争论嗔，这是嗔恨心。第三，痴就是无明，就是无明啊，贪嗔痴，贪嗔都是从痴来的，这个痴不是白痴，不是糊里糊涂啊，而就是指的这个根本无明啊，这个根本无明啊，它就会升起贪嗔，所以有的时候只说一个痴也就可以包含前后四种了，因为指的是根本无明啊，无所明了啊，愚痴，这为烦恼的一切的根本啊。那么有智慧就能破除这个愚痴了啊，这个道理后边还有好多都会说到这个根本无明的这个意义啊，后边别教原教都会有的。第九，慢，也就是五顿时的第四，慢，共高我慢了，共高我慢。这个慢按照五蕴识讲起来有七种慢啊，所谓慢，过慢，慢过慢啊，正上慢啊，这个劈裂慢啊，这些名相很多了啊，如果要详细研究的话，看唯识的烦恼心所里面六种根本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不正见就是邪见，就包含五逆识，贪嗔痴慢疑就是五顿识啊，他对这个慢的解释啊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这里不必细讲。人只要你是个凡夫，总是有个慢心的 啊，就普通，总是有点慢。比如说比我差一点的，我瞧不起他。啊，这个很自然的，这是众生的烦恼，本来就是如此。啊，他有这个慢心，有身见就会有慢心，自然而然，看到比我差的，他就瞧不起他。啊，比较严重的就成为过慢，再严重的就是慢过慢了。详细去看为识，所以这个佛法呀，要修学佛法，对普通常识来说，白法明门必定要先明白啊，最起码这个心王心所里面，尤其像心所法里面的善心所、不善心所，这应当都要先知道啊。那么这些如果讲这一类的文字啊，就不必再细讲。如果讲这一类文字，也要像文师那样子一个字细细的讲的话，那这一个四教仪啊，讲十年也讲不完，因为他这一本四教仪。文字虽然不多，差不多都是名相，这些名相多得很啊。假如你要一度要分别讲的话，那牵动整部三藏，三藏教典通通在里面啊。这是提纲，所以像这类的这个名相啊，不能细讲，只能顺其自然的说一个大概啊。那么贪嗔痴人人知道啊，实际上也不必细讲啊。那么共高我慢，这是不好的啊，应当大家都知道啊。慢心正长的话啊，佛法就没有办法入心的。所以古德说我慢山高啊，法水不入。共高我慢呢、啊，好像一个高山一样，法水没有办法进去。所以满招损，谦受益啊，自满了。日本话几慢，自满了，那就是我慢。嗯，那么满就招损啊、如果能够谦虚才能受到利益，所以学法修学佛法的人呢，不耻下问，要多学多问，学而不问没有办法了解佛法，所以要谦虚，肯发心下心去问，那么这就不能有慢心。第十，疑，疑是怀疑啦，对于三宝，对于四谛的真理都升起怀疑啊。那么如果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啊，会升起三种的疑，怀疑自己不是修学佛法的料子啊。比如说修念佛法门，哎，我这个是个念佛的料子吗？阿弥陀佛要我吗？那么将来他肯不肯接引我呢？我业障很重啊，我能生西方吗？这就是疑字，怀疑自己不是个材料啊、或者是疑思，我的师父他跟我差不多嘛，我会肚子饿要吃饭，他也要吃饭了、我晚上要睡觉，他也要睡觉啊，我会发脾气，我的师父也会发脾气啊，有的时候他发的比我严重呢，那他怎么能教我啊？疑思疑法，这么简单，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就能生西方，真的吗？有这回事吗？这样就能成就吗？那么像这个怀疑自己所修的法门，没有信心，那就不能往生啊、所以这个修学佛法不能有疑。那么有人说，那禅宗祖师禅讲究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他这个疑不是对三宝四谛之疑耶，他是对他所参的话头啊升起疑情，比如说父母未生前我长得什么样子啊，是这个疑。这个疑越提得起来，大疑就会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一点也不疑。父母未生前怎么样，我就这样嘛，没什么，这个不疑，不疑不会开悟。我们都是属于这一类的，父母未生前怎么样，就这样嘛，都是安内了，就会安阳了。好了，你不会开悟，你不会开悟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你不疑啊。这疑呢，是指的这个疑情啊，对这个所修的法门升起的一种疑情啊。那么就是对于我的父母未生前的这个本来面目长得什么样子啊，那么对这个疑情能够升起来，那才能够参得起来，才能够提起本参，才能开悟 啊、哦，所以这个疑是指的这个对三宝四谛不明白，这个叫做疑。那么这个叫做五顿时，顿呢、啊，生起来又比较迟钝啊，那么断起来又比较困难啊，所以叫做顿啊。这个道理还是讲不完了、啊。这只是把这个实时的名目啊做过简单的解释，那么实时再把它立三界说明八十八时的数目，那么这立三界名数的留下次讲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，下回。